你从这个地方切入之后呢，你要知道呢，你这一生的很多生命的资源就不必浪费在纽约的第五街了，也不需要浪费在巴黎了啊。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所以佛呢在讲修行的时候，他是非常实际的修身念处，观身不净，你老老实实做观心不净的功夫。我这样讲各位就不要误会说从今天开始啊、哦，我就不修边幅了，从现在开始反正观身不净了，对不对啊？我就如实一点嘛，啊，头发也不用梳了，衣服也反正就是邋邋遢遢就好，这个就不对了。我们的身体啊，观身不净呢，不是就近的真理，只是要我们对治，因为这是对治西谈，这是要对治我们的贪。可是我们为了要，我们人不是一个独居的动物嘛，我们要有跟别人有往来嘛，所以这个时候适当的啊、哦，这个头发整理的好一点啦、啊，衣服穿的干净一点啦、啊，这是彼此应有的礼貌，也是让大家日子好过一点，对不对？我还觉得有人不洗澡啊，那就很麻烦了、啊，是不是？大家都受不了了啊、哦，所以呢，我们不要矫枉过正，我们是说这个修身念处，它是一种对治习谈。为了对治我们对身体的一种盲目的执着跟贪爱，所以佛教我们修身念处，就是要我们把念头放在这个上面，这个叫做正念啊、哦。你的念头放在你的身体上面，越看自己呢，就产生一种水仙花的这个自恋狂，那这个就不是身念处了啊、哦，那是反身念处，因为根本跟佛的教导是相反的啊、哦。我们现在说的身念处是说，在身上起如实正观，观我们身内身外身内外身不清净啊。那么身如此观，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亦复如是，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佛陀离开人间之前给我们最后的遗教，就是教我们修四念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如果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修持，我们要常常想到四念处，要如实的了解什么叫做四念处的修行。我们佛法的修行如果离开这个四念处，违背这个四念处啊，那就跟佛最后的遗教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有这个四念处的这种一种观法，有这种这个了解之后，有这种这个修持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简单，你对世间法的这个执着会越来越少，越来越轻，你对法的这种追求，对法的修持会有越来越坚定的毅力，这是必然的啊。所以各位要很重视这个四念处的这个修行。也有人有一种错误的这种说法，说哎呀，那个什么四念处，那个是小乘的修行啊，我们大乘的不修四念处，这个就错了。这是佛的教导，没有什么大乘小乘的区别的。不过呢，你修了四念处之后，你只求个人的解脱，那个叫小乘。你修了四念处之后，发大乘心，要救度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在四念处的这个修持上能够觉醒，这个就是大乘。所以大小乘呢，不是看你修什么法，大小乘是看你修了这个法之后，你的心大不大，你的心是度自己呢，或者是要广度一些众生呢？这个大小乘是看发心呢、啊，法是平等的，法都是佛说的，法都是来自一个源头的。好，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说，哎呀，那什么，我们大乘修六度的啦，小乘是修四念处的，那可是大错特错了。不是这样区分的。我们要知道四念处的修行也是包含在禅波罗蜜的，我们如果修六度，我们就不能不修四念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才好。那么这是佛在他最后的遗教里边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以四念处来坚定我们在佛法上的修行。那么诸位也许要问我说，哎， 我都没有修过四念处，以前没有听过，现在也还听不是很清楚，以后也没有打算修四念处，我是修阿弥陀佛的，那我怎么办呢？诸位，念处念处啊，就是要给你的念头找到一个依靠的地方，所以你的心能够靠在阿弥陀佛的圣号上面，你能得到受用，你能够修成就一心不乱，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已经就是四念处成就了。诸位了解我这个意思吧？你不要说听了这个话啊，又有点这个心里面起了矛盾，说糟了，这一下子我都没有修过四念处，好像违背了佛的遗教了啊！那我是不是要放下阿弥陀佛不念了呢？我们学佛哈，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通的，不要在这个地方自己去制造矛盾啊！你如果专修弥陀法门，专修这个念佛的法门，或者有学禅宗的啊，你是修这个参话头的，都是通的。为什么？就是要让你的念头不要胡思乱想，让你的念头能够靠在正法上面，借着这个念处啊，让你入以法性之流，这是修念处的这个真正的目的啊。但是如果说哎呀，你是修念佛的法门，可是每天还是很重视穿衣服啊，穿得华丽啊，然后这个还看什么戒指几克拉的啊，几克拉钻石的啊，那个就表示什么，你还要加强四念处啊，那个时候是需要了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四念处是法药嘛，它是对治西坛嘛，所以如果你还有某一方面的病，你需要这样一个对治的法药，那当然有这个药可以帮助你在修行的路上来治你的病，那是好的。那么这次呢，关于这个佛呢，就是在临终的时候他第一个重要的遗教，是名比丘治一子法一子不愚一子。第二个教导，到底佛灭度之后以谁为师呢？佛就说了，从今日解脱戒禁即是大师，就是在我灭度之后，谁是大家的老师呢？就是解脱戒禁里面所有有关这些戒律的教导，就是大家的老师。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最好的老师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里面的戒。所以我们常常把佛的最后的这个遗教呢，把它简化为八个字，叫做佛灭度后以戒为师，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这是佛亲自说的一个教导啊，这是佛最后的教导之一啊。所以说从今日解脱戒禁即是大师，如解脱戒禁说身业口业应如是行，所以以后大家要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解脱戒经里面的教导，在你的身业、你的行为方面，在你的口业方面，你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做的，你就要照这个解脱戒经、照戒律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依戒而行，这个叫做以戒为师。第三个遗嘱呢，佛说了，车密比丘，我涅槃后如犯法智。什么叫做犯法智呢？在佛教的这个僧团里边呢，有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很微妙的技巧，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呢，一天到晚喜欢讲是是非非，或者说这一个人一天到晚呢言不及义啊，说群机终日言不及义啊，啊有这样的人，有的那天到晚就是跟你说，哎，你看过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没有啊？然后就开始讲电影故事。当然，电影故事有的也是不错的啦哈。但是我的意思说，有些电影实在是不痛不痒的，只是发出一点个人的情绪啊。那么这一些人呢、啊，在僧团里面有一条教戒，专门对这种人的，叫什么？叫默品。默是沉默的默。品呢是品除了品，提手旁在一个国宾的宾。什么叫默品呢？比如说这个 China 跑来跟我讲话了，不爱插理，不理你呀、啊，这叫默品。所以 整个僧团里面不管他找谁讲话，大家都不理他，他就觉得没趣啦，因为你要讲是非人家不听嘛。诸位了解这意思吧？这是僧团里面啊，处理那些爱讲是非的人啊，最好的办法。诸位，我们学佛啊，一定要坚定一个认知啊，学佛者一走进一个道场，一走进一个共修的团体，就要记住，我是来求法的，不是来听是非的，也不是来讲是非的。一个道场啊，兴或者衰，从一个地方看得出来。如果这个道场一进出啊，看很多人在讲是非的，这个道场非衰不可。哎，如果一个道场我们走进去，哎，没有看到大家讲是非的，一定是大家谈的是佛法，或者就是专心的在用功打坐啦、念佛啦、看书啦，哦，这个道场一定是兴旺的。所以各位要记得，佛法跟世间法的不同。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不去看电影，今天晚上不去唱卡拉 OK， 要跑到这里来共修？因为我们要来求佛法。佛法跟世间法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世间法就是永远是是非非的。人呐、啊，如果要讲是非，讲不完呢。而且是非这种东西是越讲越是非，对不对？因为你要强调他的是，就会找很多的是来证明你的是；你要讲他的非，就找到很多的非来证明你的非。所以这个是非是越讲越是非，小事变大事，小非变大非，讲不完。学佛就是要不要让这个心落在是非当中。那这样讲是不是哦？学佛的人都不分是非对错了？不是，是非明白在心里面，有的时候也不容易明白，那就不理他嘛，对不对？我的心放在佛法上，我的心放在道上面，我的心放在修行上面，这样就好了嘛。所以我想大家啊，学佛一定要有这一份坚持，否则啊，没有学佛以前啊，是非很少、哦、学佛以后啊，是非更多。为什么？学佛很多同修嘛，对不对？这同修一不小心呢、啊，都变成讲是非的对象了啊，那就违背了我们学佛的宗旨啊，这是大家要注意。那么这个 China 呢，这个车尼比丘呢，他又太喜欢讲是非了，太喜欢挑衅了，总是这个自我膨胀，总是在攻击别人，所以现在佛就说呢，以犯法自知，就是说呢，很简单，大家就用一个默品的方式，不要说他骂你，你就骂回去啊、哦，诸位，那就不成功了。为什么？他就是唯恐你不回骂，对不对？哎，你一回骂，他可有文章可做了，是不是？你知道呢，骂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是对方没有反应呐、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有这个了解啊，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团体当中，有时候不小心也有出现像 China 这样的一种比较好是非多的人，那有的时候可以用默品的方式啊，就是说不理会他。但是我们要知道呢，默品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我看这个人不顺，好，我决定跟你默品，呵呵，这个就不是佛法里面这个默品的原意了。我们说这个人因为我们劝导他，他也不肯听，对不对？那只好就是不理你嘛，对不对？你喜欢讲是非，你自己的事情，我至少不要受你的干扰。但是佛还有一个但书，若心汝福者，应教三陀迦丹严经。那么我们用这个默品的方式呢，都不理会他了，他也许慢慢的自己觉得惭愧了，自己觉得无趣了，他开始反省了，慢慢这个心调伏了，慢慢呢也来跟你请教说，我也想修行，你教我吧。这个时候你就教他三陀迦丹严经，就是教他这一部经。所以你看佛陀非常的慈悲的，看到一个人的成长，诸位要知道哈，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啊，永远是两个东西在那里交战的。用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话讲，叫天人交战啊，就是天理跟人欲交战。我们用佛法来讲什么？就是永远就是佛法跟我们习气之间的交战。修行的路哈、啊，有时候是像爬山一样，你开始爬的时候，你身体很有力啊，因为你很有决心啊，所以你爬得很快啊。可是慢慢你越爬越高的时候怎么呢？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永远在那个地方牵着你，就是地心引力。我们 累世累劫以来的习气，就是那个永远你都没有办法摆脱的那个地心引力。修行的路上永远要面对这个问题，你开始用功的时候你不觉察这个东西力量很大，慢慢慢慢的，哎呀，你用功到一个地方了，然后你觉得哎，你没有办法突破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地心引力就开始变得很有力量。所以我们在用功的这个路上，有的时候哈，勇猛精进是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呢，放松也很重要。不是懈怠，我说的是放松，就是说当你有些地方你觉得还不能突破的时候，松一点，让自己稍微松一点，哎，那个也是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呢，整个节奏的这个调节呢，很必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恰那的这个成长啊，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有他的一些习气。即使是佛陀，我相信佛陀是非常疼他的，但是佛陀都改变不了他这个习气，他也可能有点扣舍，对不对？毕竟你看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一起混的，哈，是不是？所以变成说佛的这个教导呢，有时候在当时他的这个心还没有觉悟以前呢，他不能听进去。但是佛即使是在最后的遗教里边，最后的遗嘱当中都特别交代，当他的心调伏的时候，你要用怎么样的法来教导他，这是非常清楚的交代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的这种慈悲哈，那么这样怎么样，佛受记你看即可得道。所以你们不要对他绝望，你们也不要以他为敌人，恰那这一生还是会成就的。佛已经受记了，不过就是说他那一段业障还没有了、哦、那么这就是我们要注意，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些爱讲人家是非啦、哦、或者是动不动跑出这种用三字经做标点符号的、哦、呵呵，那么这个要现在一定要改，否则哪一天我们跟在佛的身边，你看还要面临这个问题，是不是、哦、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些例子的时候要自我警惕啊、哦。那么现在再说另外一个重要的遗教，就是我三阿僧祇劫所及法宝藏四藏初因作如是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方某国土某处林中何以故，就是说佛这时候最后做了一个交代，就是说我三大阿僧祇劫以来所有修行而成就的这一些宝法宝，那么将来这些东西要记录下来的时候，每一部经的开始应该这样的叙述，如是我闻，就说一定要说这是我从佛那里所听到的，然后要交代一时，就是有一次、哦、once 或者 once upon a time， 然后佛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点，那么跟哪些人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是要证明说佛确实是在某一个因缘之下对哪一些弟子们做了这样的开示，这是一点。第二点非常非常重要的理由在哪里呢？要确认这一部经佛是对怎么样的根基的众生来说的。我们说一部经如果佛是以舍利弗为上首而说的这个经典，一定是强调智慧的。如果这部经是以须菩提尊者为上首而说的，一定是强调空的体验的。所以每一部经它以哪一个弟子为上首而说的法，有它不同的用意。所以这个为什么佛经开始如是我闻，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时佛在什么地方跟哪一些弟子们在一起说怎么怎么怎么的法，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用意。那么佛自己又解释了，说为什么佛经开始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呢？何以故？因为呢，过去诸佛经初皆称是语，未来诸佛经初亦称是语，现在诸佛末获般涅盘时亦交称是语。所以这就是说佛经的这样的一个格式啊，是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共同的形式。所以诸位如果哪一天到他方世界去，然后你要读佛经，你记住第一句话是不是如是我闻 这个是共同的规格嘛，对不对？哈、哦。那佛就说了，今我般涅槃后，今出一音称如是我闻一时。所以现在我要入灭了，那么在所有记录我的经典当中呢，开始都应该说如是我闻，那么一时呢，佛在什么地方说怎么样的法。是故当知，是佛所教，非佛自言如是我闻。所以这个是佛的遗嘱，就是佛在他的遗嘱当中已经交代，将来要记录佛的这个语言的时候，那么应该要采取这样的格式。所以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不是佛的话，而是佛的弟子为了记录佛的言语而规定的一种格式，一种文章的格式。佛一切智人自然无失故呢，不应言我闻啊，因为佛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佛经是佛他听来的话。若佛自说如是我闻，有所不知者，可有此难啊。那么如果佛呢这个自己说如是我闻，然后说好像表示他有的事情不懂了、啊、然后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那么对方这个问题就可以成立。阿难问佛，佛教是语，是弟子所言如是我闻，我无有咎啊。所以这个是呢阿难在佛的临终之前所问的，而且是佛亲自给的一种教导，所以呢是佛弟子们的话而不是佛的话，因此这样的表达是没有过失的。那么谈到这个地方哈、哦，就是我们已经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第一呢就是佛临终的景象，以及在佛在入灭或者所谓临终这个前后发生了一些教团里面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了解佛的当时这些教团的情况呢，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学佛的过程里面呢，增加对佛教的了解，我想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学习佛法研究佛教呢，因为时空的隔阂，对佛教的历史啊，有时候缺少了解。因为缺少了解呢，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想象，或者有一些误解，有一些隔阂，甚至有时候盲目的把佛教神化了，盲目的把佛教的一切都神圣化了，甚至把佛教很多东西都把它美化了。其实佛法是很讲求实际的，佛是非常如实的。佛要我们学习佛法，是要我们如实的来了解世间的真相。那么我想我们回到佛陀的时代，看到佛最后入灭前的这一些过程，乃至于佛教的经典的这个结集种种呢，我想对我们如实的了解佛教的这些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谈到这里，阿弥陀佛。